几个礼拜没有录，就是没有剪接，就觉得嗯，好像是不是什么事情没做，就好像少了什么这样。
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了。对，
哎，讲到这里，我们要是不要谢谢一下我们这个幕后的一个爵士边缘制作人 Chief 大哥。对啊，哎，小峰，你要不要聊一下那个 Chief 给我们什么样暗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忙？
音质特别不好的时候，我都会赶快请意他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然后他都会很阿塞说来，你档案丢过来，我帮你弄。然后我就哦耶，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在音质上面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忙跟建议。那尤其是像我们自己录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考虑到说很多听众可能是在车子上听，或者他可能是在通勤的时候听，那个环境音是很吵的，所以我们前面第一二季的时候可能那个音量都不是那么的前面，就是跟混音的技巧啊，跟那个效果器的用法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那他就教我一些小撇步，虽然还是很逊，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录音师跟混音师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工作，这样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但是就是真的很谢谢他们的协助这样。
对啊，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Chief 大哥啦， Chief 老师啦，他是我们那个 Chief， 他是一个在台湾非常专业的一个录音工程师啊，所以他然后我们之前在 Berkeley 念书的时候，是我们是邻居，是算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之后回台湾之后，他也是我们非常忠实的听众，也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会跟我们说，哎，你这个声音好像不够大声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真的在这边真的很谢谢 Chief 啊，这么多集以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然后甚至给我们很实质的帮忙，因为他的 schedule 也是很忙哈，他还会趁这个时候还会帮我们调我们节目的声音什么的，我们真的很感谢 Chief 老师。
对啊，我觉得技术的事情真的是很吊诡，就是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录了
这么多集，
三十几吧，三十五哦之类的，对啊，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就是前所未有的技术问题，就是对啊，我觉得技术就是
什么什么录到一半跟你说没有空间呐、之类的，
对啊，
吓死人了。
或者是明明就是来宾就是都是使用一样的器材，可是效果就是会差很多，
对，
这一类的。
因为现在是农历七月了，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赶快去买一包乖乖。
买乖乖做什么？
哎、欸，你不知道吗？他们就是器材旁边都要摆乖乖啊！
啊，真的、哦，这是录音室的一个行规、
啊，
我不知道啊。
各行各业都有这样啊！
啊，等等，你所以你讲一下，所以录音室会放乖乖是不是？
一定要啊！就是在电脑旁边，在那个 mixer 旁边，在什么什么什么机器，只要做电脑的、做工程的，什么都要放乖乖啊！
哎、欸，你不要乱讲，我们这边很多专业的音乐人在听我们的节目，他去录音室没有看到乖乖，那怎么办？真的有这件事情哦。
因为有的时候机器就是会莫名其妙的，你也知道，就电脑嘛，然后就会出包什么的。你知道乖乖后来有出一种包装，是上面是可以写字，你可以用麦克笔在上面写字。
要写给谁？
就譬如说，你就可以写我的电脑乖乖这样子。对对啊，然后就可以保佑你的电脑都不要出包。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乖乖，因为我们人在国外，
我这里是真的买不到啦。对啊，
哦，瑞典真的买不到，是不是？
下次请加一只乖乖来。
可是都不能吃哦，你就是要
都不能吃，就摆在那边，
你要摆在那边，
好可怕，好危险哦，要藏起来哎，因为会被小孩子吃掉啊，
小孩吃掉，
而且会不小心自己打开吃掉，这样子忍不住了，
对啊，太怀念了这样子。
哎，我跟你讲，真的都不能从台湾寄这种零食来。我上次请家里寄了两包七七乳加巧克力。等我再回去那个柜子要拿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被我先生和小孩吃掉了。我整个气炸，
真的这种事情无法饶恕。
然后就是我的侄女，大家以后就知道我是一个对食物是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吝啬的人。就是我侄女他们来嘛，然后我们家就有很多一枚小泡芙。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我个人就是很有时候不是很喜欢跟美国人分享我的台湾的，
对，因为他们也吃不懂，
对
啊，
对，他们吃不懂，重点就是他们吃不懂，就是他们平常都吃这么咸或这么甜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根本不了解台湾零食的美好，
对，
所以他们，然后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就觉得想吃零食，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可不可以吃泡芙， 然后当我发现这泡芙这样一包一包的不见的时候，我想说不行，你赶快把它们藏起来。藏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
对
对啊，不然给他们吃真的很浪费耶、欸、
超浪费。对，才是前两天我放了一包泰国的虾味鲜，台湾虾味鲜这边也是买不到，但买得到泰国的虾味鲜、嗯、比较不好吃，然后可是反正聊胜于无、
哦 okay、
我放在桌上被小孩拎到地上去，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阿宅已经开始吃起来了，我就尖叫，因为那个真的太咸啦、
啊、对对
对
对，
小孩真的
不
可以吃那个，可他吃过之后他就再也不吃他的米饼了、
啊、
因为他觉得那个比较香啊，对啊
对啊、嗯、那个比较有味道。哎呀，哎，怎么想到这个海外华人的零食
这一段要剪进去
吗？要剪进去，要剪进去，
要剪进去，
本节目特色、哦
真是 OK。 好，那我这样知道我以后 要多
买
一点
乖
乖、
嗯、
对，这样我教室上面会放一排乖乖，把每个学生的名字写上去， Johnny 乖乖、欸、Tommy 乖乖Susie 乖乖、
欸、你学生很多耶，
我觉得很多，一百多个学生要买一百多包
太难了，你可不可以一包多写几个名字
要用很细致的那种笔，这样子可以写很多名字上去，
还是你一包就写一般这样好了，这样你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就写啊，对对对对对 Jazz band 乖乖Concert band 乖乖，
你摆一堆乖乖摆在那边搞得很像中原普渡好不好
会被家长那个检举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峰。
哇，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第三季没错嘛，对不对？
对
啊已经到了最后一集了。我们这第三季其实蛮特别的哈，因为真的录了很多集。我们这是第三季的第几集啊？
第三季的第十，这应该是第十六。
对，因为
我们第三季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我们有受有这个国艺，然后之后我们因为又办了不二爵士音乐节，所以我们又特别做了一些关于音乐节的一些特别的宣传，所以其实这一季录下来我真的觉得还蛮吃重的、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
就对啊，因为访谈来宾的话就要做功课，不然就不知道要问他们什么。
嗯，而且访谈特别难剪
对，然后访谈音乐家的时候我觉得是后制蛮痛苦的，但是就一直乱聊
聊得太开心了
对对对对对、
yeah.
对、啊、
那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啦，我觉得访谈我们的特别来宾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算是压力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前要做功课要稍微对这个访谈的对象要有某种要相当程度的了解，我们这个团队整个都是四散在世界各地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说像有我知道有些 podcast 他们会在正式访谈之前他们会去跟这些他们要访谈的来宾啊他们先做一些互动，所以彼此了解之后然后再正式进入他们的访谈活动，我们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下面完成的，就是约好时间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在很短暂的录音前的十分钟十五分钟稍微闲聊一下，然后直接就进到这个访谈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访谈的当下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挑战啦，就是说必须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很快的能够进入情况，然后能够一方面是说让这个被受访的来宾能够放轻松的能够聊他想要聊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在以前没有特别想到的东西，但是这一季做下来我真的觉得哇这个蛮辛苦的。
对啊，我就是今天要录最后一集，就会有一种终于要松一口气的感觉。这中间我们还有第一个爵士工作坊，然后跟不二爵士音乐节，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真的好像就一直不停的有事情。
就是包括工作坊的话，两位真的都可以晋升为专业的节目主持人了。对，就是这个访谈技巧跟主持整个活动的节奏跟那个脉络，我觉得真的好难哦，我做不来。
其实对我来讲最难的，因为大家各位听众应该也发现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所以但是在访谈来宾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说既然我们有一个来宾的话，我会希望说把这个麦克风把这个舞台都尽量给我们的来宾讲，所以我必须要强忍住想要一直讲话的欲望然后让所以可以让来宾多讲话，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我的困难点应该是就是想办法不要一直进入太严肃的话题
啊进入太严肃哦，就是不会他尝试搞冷
没有，可是我觉得新闻你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三个人这样子有一点互相综合的一种感觉，因为如果说你要我讲一直讲的话，就会讲一些很乱七八糟无聊的话题，就是自以为很好笑的话题，可是我觉得有你的加入的时候，你就会怎么讲，就会有这个给这个节目有一种比较知性的感觉，
抓个平衡点这样子，
对，
就是不然我就是没有过滤的话，我应该就会一直问严肃的话题，逼的来宾就不想要继续录下去这样。
今天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你说你今天在做准备的时候，你发现是我们一年之前的今天，然后讨论说开始有想要做 podcast 的发想，是不是
将近一年，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年读书会第一次做读书会的最后一场是9月1号、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因为之前每一次都有主题嘛，所以就也很少聊别的事情，然后那天我们大家就是聊一聊自己喜欢听的音乐啊，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嘛，就是我记得是 Jeff 老师先提出来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要做 podcast 的想法，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那就一起来做吧，就是然后就这样就开始了。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这个不正式的一周年纪念日。
对啊，真的
是刚好是一年前，就是差不多是今天的这个时候，差两天啊，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8月29号，所以再过两三天就是这个一周年的这个发想纪念日。
对啊，我很记得那一次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我们还很特别的看了那个爱的柠檬水，
爱的柠檬水，
就没想到我们竟然有访问到吕胜斐老师。
对，我那天看一下对，我们那天对，其实这一年来其实真的有访问到一些蛮奇妙的人，就是说我没有连想都没有想象说我可以请他上节目的一些人，比如说吕胜斐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访问到这么重量级的人物，那当然是要很谢谢这个各位听众陪伴我们走过这一年。
对啊，两位好有行动力哦，
Jeff老师很有行动力，
说做就做一年就做起来啊
两位哈，我要讲了，就是真的要谢谢两位，就是小峰跟新伟花很多时间做最辛苦的工作，就是剪接的工作。
我觉得小峰老师的加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关卡，
真的，
对啊。而且因为一方面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小峰老师还是听众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很多鼓励，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人会听啊，然后就一直听收到有一个从瑞典的观众很热情的这些回馈，这样子，
殊不知我在这有多无聊啊，不是
被困在瑞典的一个台湾人夫，
真的，
因为你加入了以后，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可以还蛮稳定的这样子，每个礼拜都可以上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难的。
还好就是帮忙得到比较多后制的工作，有时候录音我就没有办法说真的很认真的参与，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小孩就比较吵，那后制可以自己调时间就还好这样子。
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像很多时候我录完叫我再去听一次，我真的没有那个耐心再去听一次对啊，所以就是说你还要花这个时间去听，然后把我们讲的一些很无聊的东西要剪掉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磨吧
可能真的比较多集，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想说我只要录了就要赶快剪啊，然后我就要赶快有这个时间的压力，觉得连我自己平常休闲时间听的 podcast 我就会刻意避掉访谈类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想再听了这样子一阵一阵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 podcast 了
我真的
觉得对就觉得已经资讯量有点爆炸了， 好吧，我们就来进入正题。
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集啊。按照惯例，我们的最后一集，我们每一个节目组，我们整一个主持人都会介绍一个历史边缘人。那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讨论的结果啊，我们三个人都会各介绍一个爵士文字工作者。那从我开始吗？
好，
好啊，
好啊，好啊。好，那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宾介绍，各位听众介绍的这个爵士文字工作者啊，他的名字叫做 Robin D.G. Kelly。OK 啊，他 D.G. 是他的 middle name 哈啊，所以 Robin D.G. Kelly 啊，那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爵士作家。那其实这位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他呢？是因为说之前呢，新维在做这个他的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在做在讨论Monk这个乐手。那他这个Robin D.G. Kelly 他就是写了这个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权威的一本Monk 的传记。OK， 那我先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的 Robin D.G. Kelly。他1962年出生于纽约，在 Dr. Kelly 七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他之后由母亲带大。他的母亲是牙买加的移民。Dr. Kelly 曾经说过，母亲身为一个黑人女性与移民，在美国这个社会是有许多的阻碍与挑战的。而他的母亲在这样辛苦的环境之下，带着四个孩子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居住过，而这也影响了往后 Dr. Kelly 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因为母亲对于社会议题的参与与热衷比如过度拥挤的学校，长期被压抑的黑人社区， Dr. Kelly 他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对于历史、政治与社会议题产生很大的兴趣。成长的过程，他曾经住过纽约的哈林区西雅图的黑人区、洛杉矶这些等等地方，这让他观察到黑人社区的种种问题，包括资源分配的不公以及社会对于黑人种种有意无意的歧视。他在就学时期，由于对于社会议题跟政治的关心， Dr. Kelly 他主修历史。他1983年的时候从加州州立长滩大学毕业，之后也在 UCLA 拿到了非洲历史硕士以及美国历史的博士之后曾在麻州、密西根以及纽约等地的大学任教，在32岁的时候成为 NYU 就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是 NYU 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目前是 UCLA 的美国历史教授。讲到这里，听众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要介绍一个历史学家呢其实因为 Dr. Kelly 对于非洲历史以及美国历史的研究与熟悉，他对于爵士乐以及嘻哈音乐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他也有两本直接跟爵士乐有关的著作，一本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爵士传记 Thelonious Monk,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Original以及另外一本 Africa Speaks, America Answers,Modern Jazz and Revolutionary Times, 可以算是当代爵士历史研究上相当重要的作家，所以才会特别介绍他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的是，他对于爵士乐与爵士钢琴一直有很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过，他当时其实有在该念音乐还是念历史这个问题上着实挣扎了一番。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位历史学家，除了做历史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之外，还写出这么多优秀的爵士著作。那因为 Dr. Kelly 历史学者的背景，他的写作不但对于史料的搜集非常的详细，他更能够精辟的把乐手的生活与音乐跟当时的社会背景跟文化做一个深刻的结合和分析。比如说他在写 Monk 传记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厘清大家对于 Monk 的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以及这些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比如说大家也许会觉得说 Monk 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可是在 Dr. Kelly 的仔细搜证之下，他证明了其实唱片公司当时会为了卖唱片刻意的凸显 Monk 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塑造 Monk 怪异的形象这些都是为了要卖唱片他也找到许多珍贵的资料让他知道其实就算在 Monk 最受欢迎的全盛时期， Monk 的收入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多，因为大部分的收入都被唱片公司剥削，而在那个时候剥削黑人乐手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 Monk 也只是整个大环境下面的一个受害者之一。他又举了一些有趣的例子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过， Monk 曾经在Stanford 大学附近的一所高中做过一场很临时的一个演出，而当时的这个演出被这个高中的一个学校里面的工友录了下来，那这个录音在大概几年前才被找到 他们想要发行这张现场录音的专辑的时候啊，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忽然就跑出来了，他们说哎，你们不可以发这张专辑。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 Monk 是属于在当时在 Monk 在做这个录音的时候是隶属于哥伦比亚旗下的，所以他说哎，你不可以录这个东西，你必须要经过我们哥伦比亚的同意才可以发行这一张唱片。那之后经过相当多的协调啊，这个珍贵的录音才得以发行。总而言之，这是一本相当值得一读的传记。那根据 Dr. Kelly 自己的描述，他花了14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本书。他在14年的时间期间反复的收集资料，查证资料，再推翻自己收集到错误的资料，打掉重练，这样漫长的过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最真实的 Monk。 那其实 Dr. Kelly 算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作家，他现在也才60岁不到啊，但是所以他相当的活跃啊，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他很多的演讲跟访谈啊，他也有一个 podcast， 这个 podcast 是专门介绍啊跟讨论啊钢琴大师 Errol Garner 的 podcast 啊，这个 podcast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啊，他特别的地方是会请当代的钢琴大师或是乐手来聊聊他们心目中的 Errol Garner 受邀的来宾有包括 Chick Corea、 Helen Song、 Christian McBride。 那这个节目叫做 Errol Garner Uncovered 在这边再次推荐给各位听众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爵士边缘人，就是Robin D.G. Kelly 就像我讲的，他现在的很多东西还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到，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去搜寻一下这一位很棒的一个爵士文字工作者。
好扎实哦，
对，
把重点都讲出来，这样子就不需要花两次的工作方向就直接一次十分钟全部讲完，这样很好哎、欸。
你有没有看到 YouTube 上还有一个影片还蛮有意思的，是好像是 Berkeley 的一个教授请他去做一个像是一个 Zoom 的一个演讲，那他就讨论这些问题，那他可能我觉得他有把他书上写到的一些东西提出来，比如说他找到的一些收据啊，那他有聊到说你之前有聊到的，比如说唱片公司会把什么账都算在 Monk 的头上，比如说吃东西啦、然后请乐手啊，然后什么什么全部都算在 Monk 的头上，这样子他有提到这些事情
有啊、因为其中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就是因为 Monk 他好像蛮爱吃的，就是他一定要吃饱才有精神工作，然后当时就是负责就是录音室的一位，好像也不是录音师，就是可能是助理之类的，就会确保就是每次 Monk 来录音的时候，就是录音的现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 sandwich， 就三明治。然后那些所有食物的账单全部都算在就是 Monk 的头上。
对吧、啊？其实因为你之前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后来发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比如说今天他们把 Monk 找来说，你来录一张唱片，你来录一张专辑，我们会付，假设说我们付2000块给你。那后来这个2000块啊，扣 都被扣光了。那扣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买吃的东西也被扣在上面，找乐手的钱也扣掉，什么钱也什么扣掉，全部扣掉，到最后可能 Monk
连订录音室的钱。
对啊，所以就是 Monk 到最后可能只有拿到500块，因为其他的钱全部都被扣掉了，所以就是一个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待遇。
而且你说2000好像蛮精准的，因为我记得他一开始好像先给他可能5-6千之类的，然后后来就觉得给他太多钱了，第二年开始就只给他2000。可是想想这些钱扣掉，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红了以后就是又被唱片公司剥削，然后以前红不了，他大概30多年没有红，到37、8岁都是因为乐评太狠。
OK
对然后再加上你记得就是他为了 Bud Powell 就是不要当料杯啊，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就是有一张就是对卡就被取消嘛，所以他也不能在就是有卖酒水的地方演出。对啊，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蛮精彩的一个人生。
对啊、yeah, 然后讲到这个，我有我这次做这个这个 Dr. Robin D.G. Kelly 的这个的资料收集资料的时候，他有我找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他有聊到这一点，就是说有人问他说，那可是你说两千块好了，两千块在当时的美国也是很多钱啊，所以他们这样算是亏待 Monk 了吗？ 那可是这个 Dr. Kelly 他就提出一点，他说你知道那时候 Miles Davis 的钱可以说是就是 Miles Davis 的待遇比 Monk 要多了好几倍。
嗯，
所以实际上来讲 Monk 的确是被不公平待遇的，就是说以如果说我们以音乐上面的实力来讲的话啊，那时候 Miles Davis 因为他的可能知名度比较高啊，所以其实 Miles 他的收入其实是比 Monk 要高非常多的。
嗯，对啊，我觉得这本书里头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细节，然后整个读过以后我觉得会对很多不同的事情有很大的改观。例如说像是对于自由即兴的看法，我觉得好像真的太多了、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真的是重新去想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之类的、
嗯、
就像对啊，就像我其实这有点小八卦，但就是大家对像 Dizzy Gillespie 的印象就是他会戴那个粗框眼镜跟那个贝雷帽嘛。
对对对，
其实最早有这样造型的人其实是 Monk。
嗯
啊，
所以就是他就是 Monk 其实就觉得是 Dizzy 把他的这些东西都学去了这样子。
哦，因为其实我有看过 Monk 的那个造型，可是我一直以为是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行，所以大家都是做这样的打扮，所以其实是 Monk 开始做这样子打扮的。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本书让我觉得很尊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这些学者他们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就是当然我觉得毕竟是传记嘛，毕竟是就是还是一个文学体，你很难没有就是因为你还是会选择你的观点。
嗯哼，
所以就是绝对不可能说是有百分之百客观这样子的状态。可是我其实对于这些美国的有一些学者很敬重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会尽量就是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都要确定他有证据。
嗯，
所以就是你整个读下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你会看到他很多不同层面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看到他说他这个 Dr. Kelly 他写这本书他花了14年的时间，我真的吓到，就是哇他这个书的这个资料也收集的太完整了吧。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访问 Bertha Hope 的时候，因为 Bertha Hope 也有受到 Robin D.G. Kelly 的访问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这本书对他而言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他做过很多很多的访谈，但是只有这本书让他觉得是真的是从他们的访谈的内容真实的把他的话就是呈现出来，没有被润饰啊，或者是被删除，或者是被另外增加什么意思这样子。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 Dr. Kelly 不愧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
我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位记者，然后也同时也是一位乐评，然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是在唱片公司担任 A&R， 他的名字叫做 Nat Hentoff Nat Hentoff、
yeah.
对，他是出生在 Boston 的一位犹太人，他是1925年出生，2017年过世。然后我在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就很有趣看到，就是他当时过世的时候是由他的儿子Nick Hentoff 就是在推特上面宣布的他的死讯，讲然后就说他死的时候就是身边围绕着他的家人大家一起聆听 Billie Holiday。
嗯，哇、wow.
就是可以从就是这篇推文就可以就是感觉到他对爵士乐的热爱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最早他第一份就是担任这种文字的工作，就他搬到纽约来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当 beat 当一个编辑助理编辑、哦、后来他其实陆陆续续帮很多不同的媒体写过文章，像是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还有纽约客、
嗯
华盛顿邮报，
嗯，
跟华尔街日报， 这些他全部就是他都有帮他们写过专栏这样子。那其中一个他工作五十年的一个报纸，就是在纽约很有名的，叫做村声 Village Voice。
Village Voice，
对，就是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就是犹太人的社区。那十一岁的时候，第一次路过唱片行，听到了 RT Shell 的 Nightmare。然后他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声音，然后他就走进了那间唱片行，从此以后他就是完全沉迷在爵士乐里头这样子。对啊，所以他写的东西就是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美国的第一条宪法的拥护者，就是第一条美国第一条宪法就是讲说每个人他都有就是言论啊宗教信仰、还有
言论自
由。
OK，
对，那我觉得他可能跟他自己本身是犹太人，然后他其实在美国的生活遭遇到很多这些反犹太的一些人有关。他是真的就是沉浸在这个爵士乐的世界，然后还跟着爵士乐一起演进，可以这样说。就是他最早他可能也是像听 Billie Holiday、Alistair Young 这些人长大的，但是因为其实他就在很多不同的访谈他都有聊到这些事情，就是像是有些乐评可能就觉得就是后来像 Thelonious Monk 啊，或者是更后面 Cecil Taylor 他们做的事情他觉得都听不懂这样。然后他其实他就会提供一些还蛮有趣的观点，他就说到说就是其实像爵士乐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跟着音乐人一起就是走到下一个旅程这样子。所以
你是说如果说乐手进化的时候听众不一定能跟得上新的音乐。 OK，
所以他说就是很大多数的时候是你成长，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你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然后你喜欢的东西就会留在那个时段。对，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他一开始也会觉得就是John Coltrane 啊，或者是像Albert Ayers 吧，对不对？就是一个
Albert Ayers
这个就是像这种很前卫的人，他也不太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时候他就有提到他自己跟 Duke Ellington 的对谈，就是有了解到说其实就是Duke Ellington 他也不希望他的观众听他演奏的时候正在分析他在写什么东西，而是可以感受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 Albert Eller 也是说，就是他觉得你来听我的音乐不是要知道和声是什么，不是要来猜说接下来的旋律是什么，而是那个整体的这个体验，就是你在那个当下感觉到什么东西。那其实 Ned Hentoff 的资历真的很惊人，就是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 liner notes， 其中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 A Love Supreme。
Love Supreme 的 liner notes 是他写的。
对，
然后你要不要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liner notes？
也许现在人不知道了，没有，就是黑胶唱盘啊或者是你买那种光碟，他其实这些专辑里头他都会有人在写文字的部分，就是来介绍曲子啊，或者是介绍这个音乐家，然后、
就是唱片内页。
对，唱片内页
文案。
okay.
所以A Love Supreme 的 liner notes 就是他写的。然后他还有聊到这个故事，就是说其实 John Coltrane 当时其实对这件事情是觉得蛮反弹的，他觉得说就是为什么大家要经过我的语言才能了解我的音乐，应该是他们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对，然后但是因为其实 Ned Hentoff 他就是真的跟很多乐手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那时候就跟 John Coltrane 说，但是就是 This is a gig 就是我一定要写这件事情。所以 John Coltrane 人就很好，就是想说好吧，那我还是尽量就是告诉你，就是我可以告诉你的部分这样子。然后他们才完成了这个 liner note。 那其实也很多还蛮有趣的事情，像 Horace Silver 就是也是有名的蛮亲切的一个音乐家嘛。然后那时候 Horace Silver 有一次就开玩笑，他说你写说我弹琴很就是有棱有角啊，钢琴在这，你要不要试试看怎么弹很有棱有角的音乐 这个到底要怎么谈，就是大家觉得他写给他评论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是怎么回事这样子，但是就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他当初后来被离开 Downbeats 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发现就是他开始在书写跟爵士乐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写就是 music business， 然后他发现他还头就是转头一看他公司所有的人其全部都是白人，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对嘛，他心里就开始有一个问号，
嗯，
那后来就是他们就是好像当时其实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同的办公室，芝加哥有个办公室，然后纽约洛杉矶都有个办公室这样子，
嗯，
那当时他在纽约他负责纽约的办公室，然后他就聘了一个应该算是接待员吧 receptionist，
嗯
哼，
对，然后他就是聘了一个黑人女性做这个工作，那好像芝加哥办公室那边的人就觉得不是很开心，就觉得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白人的空间，
wow，
他不希望有黑，所以他后来就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被辞掉。那他其实也蛮开心，因为他就觉得说那他就不需要再写评论了，因为其实一直写评论对他来说也是就是好像也进入到一个瓶颈，因为他其实都跟这些乐手是很多乐手他都是好朋友。我觉得他生长在他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就是说他真的可以每天去听演出听到一个乐手怎么进步的那种状态，
嗯，
我觉得那个是现在是很难去复制的，嗯，或者是说你需要很大的热情你每天都去听他们表演你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听到一个乐手他怎么变成他今天这个样子，
嗯哼，
那因为他跟很多乐手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他也觉得越来越难去写作这些，就是因为如果你在当地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要求一定要写某一些文章嘛，
嗯，
那可能不是你真的想要评论的东西。像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就是Paul Desmond 就因此而跟他绝交
哦，
因为他们原本是很不错的朋友，可是 Paul Desmond，嗯，然后当初录了一张是跟弦乐的专辑，然后他就觉得没有表现得这么好，然后后来 Paul Desmond 因此而就是跟他就是好像一直到他真的快要过世之前他们才就是恢复他们的友谊这样子。
哦，所以你是说就是Paul Desmond 是当专辑，然后 Nat Tantoff 觉得说 Paul Desmond 的表现没有这么好，那他有写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评论，
嗯，
哦，
对，然后好像 Miles Davis 也是因此就不跟他就是也是跟他绝交之类的，就是他有写过他的负评之类的。
讲到这个我讲一下哈，那我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知道我是一个 huge Paul Desmond fan， 我超爱 Paul Desmond 的，但是我必须要同意Nat Tantoff 的说法，就是那张弦乐的专辑并没有很好听。
哦，真的吗？我自己是没有听过那张专辑。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跟最经典的那个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来比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就是他的弦乐的部分其实真的不是写的有什么特别啦。
好，我再讲一个，就是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一间唱片公司叫做 Candid Records 的 A&R。
嗯，
然后他其实他跟 Charles Mingus 也是很好的朋友。那段时间他其实发行了一些很多就是主流唱片不敢发的专辑，
哦，
像是最有名的就是 Max Roach 的 We Insist。
嗯哼，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帮就是在他旗下他发过的艺人的音乐家的专辑有像 Abel Lincoln， 然后，Booker Little，Charles Mingus 有两张专辑，还有蛮多的，就是在那几年之内这一张唱片公司，这个唱片公司其实发行蛮多专辑，而且都是一些可能当时来说就是在政治立场上就是一般的唱片公司不敢发行的。那他自己担任 A&R 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就是他不太会干涉他们要演奏什么，他就觉得说他需要选择的就是 leader， 然后让他们好好的发挥。
嗯哼，
嗯，但后来很可惜这张唱片公司他们等于是一个唱片公司的副牌，然后主要的品牌还是在推流行音乐，后来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就倒闭了。他其实他把那个 Papa Joe Jones 当做他的其中一个 mentor， 那主要就是，其实他自己会这么喜欢爵士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爵士乐是很能代表就是这个美国的第一条宪法，就是这个 free speech、
嗯、
然后、
okay.
对，然后他就引用了Joe Jones 他说的，就是在这个音乐里头你没有办法去隐藏，就是你不能，你没有办法躲起来，你必须去演奏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你一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演奏出来的东西带你会听得到说哎、欸，就是你的父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然后你是不是昨天晚上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吵架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这个音乐里头被呈现出来，那他就觉得说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比爵士乐更特别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嗯，我觉得蛮震撼的一点就是他那时候在 Downbeat 的那件事情，就是他、嗯、请了一个黑人的一个女员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会让这个杂志社觉得不开心，我是觉得还蛮夸张的、嗯、因为 Downbeat 是专门在写爵士乐的一个杂志，
他其实那时候就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整个公司的盈利就是靠着写这些黑人音乐，然后竟然就是连要聘请一个黑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嗯、
哇，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震撼的、啊、这是 你知道大概是几年的事情吗、嗯、
我可能要查一下，就是应该就是他离开 Downbeat 的 那一年吧，
差不多 六几年的事情吗，五零六零年代的事情吗，
嗯
嗯，
对，然后对啊，他真的他一生写过很多书，当然他是当记者他也写过很多政治类的一些报道，那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其实就是是一个很就是很热爱爵士乐的人，然后他也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写什么是就是如果你想要当作家，然后你想要写的东西是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记得再另外找一个工作然后他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还是就是他是就是你还是要继续写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会带来改变，可能很小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但是就是 keep on就是做，就是继续做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
对啊，
嗯嗯嗯，
对啊。而且他真的，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手边有一本是他其实蛮多还蛮有趣的书。他有另外一本书是跟别人合著的，也是早期最早就是也是有点像我们在念 Arthur Taylor 的访谈，就是也是就是访问很多当时有名的爵士乐手，然后就是一刀不剪，因为他就觉得说应该让爵士乐手他们自己去说他们想要说的事情。
嗯，
而不是靠着他们的诠释这样子、
嗯、
那我现在手边另外还有一本是叫做 The Jazz Life， 然后我当初觉得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从经济的层面然后从心理学的层面去看重新看待就是爵士乐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正在读这边就很有趣，他首先就先聊到这个 John Lewis， 就是Modern Jazz Quartet 里面的钢琴手跟算是团长吧，然后就在聊说他对这个音乐的想法，然后还有就是他像他就是唯一一个他就是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要在演奏厅里头演奏是很严肃的、嗯、然后他们每一场演出他们都会讨论就是要穿什么衣服、嗯、才可以看起来很就是很体面这样子。
嗯，
除了这些实际的例子，然后他就开始在分析说哎，可是黑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然后白人又怎么看待这件事，或者是说就是他这样子的想法背后的一些社会的因素啊各类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哎，所以你有没有推荐就是那个 Nat Hentoff 的哪一些书你觉得是值得？
我现在自己正在看这本是 The Jazz Life， 但是
The Jazz Life,
他好像、
okay.
对，但他自己本身真的写过出过太多太多书了、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很不错吧。像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有看到一本是在讲说他早期在 Boston 的生活，我觉得他就是蛮多层面的一些剖析，就是蛮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 ，OK， 呀、yeah,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对那个 Nat Hentoff 的作品有兴趣的话，我相信如果说你打 Nat Hentoff， 然后比如说 Liner Notes 啊什么的，在 Google Search 一下，应该都会找到啊、不少可以参考的一些著作。那我们接下来要换小峰。
好的，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她是 Dexter Gordon 的太太。
哦，
那她是一个白人女性，那她本身也是一个作家，嗯、她最近。其实还蛮多访谈都是因为他出了这本书，应该是两三年前出的，就是
Dexie Gordon 的传记，叫做 The Certificate Giant
Sophisticated。
对，那个字要怎么翻译啊？
复杂的，
就是复杂的嘛。
可是复杂好像也不太，
对，我觉得不像，欸，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可是好像有一点，
就是
有一个比复杂要有正面意义的一个字，有正面感觉的一个字，sophisticated，
细致的吗？
对啊，很高雅的，我一看，
细致高雅复杂，
应该是讲很精致吧，可以这样讲，
这个
很高雅，很
精
致。
的巨人，因为大家如果有听前面几集，应该有听我们讲过 Dexie Gordon 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人，所以他可能用 giant 这个有一点双关的意思去取这样的名字。那来源是说 Dexie Gordon 其实本来是想要自己写自己的一本自传，在他有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个那个时候住在墨西哥，那 Dexie Gordon 他就自己在纸上这样子每天写一点，然后 有一天他就随口说，那如果我死了你就要帮我把这本书完成这样子。那 Maxine 他就也是随口说好啊，那就这样，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成了这样子。那他为了写这样的书，这本书他还回去大学里面再念书，念到研究所，念到博士，因为他真的就发现介绍爵士音乐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脱离文化，黑人的文化跟他的历史，他是整个是挂钩在一起的，所以很多乐手都推荐说一定要看这本书，因为已经像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而不是只有 Dexie Gordon 他自己生平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所在那些年代也牵扯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爵士乐里面的名人。那他自己原来的工作啊，最开始他是做那个 tour manager， 就是他是做 Joe Evans 的要翻作巡演经理嘛，因为以前的乐手都会到处去巡回，那在路上啊，就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因为团员有可能多有可能少，那你每天都要处理他们的便当，他们的交通，他们的账单，他们的旅馆哦，就会有很多拉里拉杂事。
对对对，
那以前如果经费足够的话，他们就会请一个人去 handle 这件事情，处理这些，叫做巡演经理。那他之前做巡演经理，他做得很开心，因为他也是很喜欢听爵士乐，他觉得每天晚上可以有免费的音乐会可以听，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样，然后所以他也是很乐在其中。做着做着，有一天他有个朋友就介绍他去做一个爵士音乐节，那个爵士音乐节的本来的主办人是一个德国人，他可能就是不想要来回奔波这样子。那个 Maxine 也觉得说，如果没有巡演的时候我没事，那我就可以去接这个音乐节这样。主办人他是德国人嘛，他就是随口说了一句说啊，我本来是想要找一个会讲德文的啦这样子，结果他那天回去就跟他朋友的妈妈刚好是德国人，就抄了好几句德文，就是现学现卖这样子，查字典啊，然后就是这样赶快写了几句。那隔一天他去面试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他第一句就用德文流利的讲出说，你有没有多的延长线
哦。
然后那个德国人听到这句话就马上说 You are hired，就是好，你录用了。因为他说他在做巡演经理的时候，永远永远不管到每个城市哪个大大小小的场，你永远需要一条多的延长线给你的 bass amp
哦，
永远。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会注重到这种很确实的细节的这样做事的人。
这个很厉害，因为他不是说学那种什么你好啊什么再见啊谢谢这种，他是学了一句非常实用的一句德文，
就是工作术语。
对，
超聪明的。
听他几个访谈，我就发现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像侠女一般的那样子。他现在还我一直没有查到他现在几岁，不过年纪蛮大的啦，但是他还蛮活跃在这个各大媒体 YouTube 也是可以找得到很多他的访谈。他在跟那个萨克斯风手 Camille Thurman 的一个对谈里面，他跟 Camille Thurman 感觉私交也非常的不错。那个 Thurman 他就说，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Thurman 有点像是 Dexter 的 Dexter Gordon 的乐迷，就是他自己是吹萨克斯风，然后他就会去 transcribe 很多 Dexter 的东西这样子。
嗯、
那所以他刚知道说，哎，可以认识 Maxine 的时候，当然是很开心。结果你知道 Maxine 跟另外一个叫做 Didi Bridgewater、
嗯、
是一个 singer， 对，一个黑人乐手。就把他叫到那个场子外面去，然后那个 Camille 想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他们把我叫去外面？是我刚吹得很烂吗？还是怎么样了？然后结果不是，他们两个就很严肃的跟他讲说，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欺负你，或者是有人要对你什么不礼貌、性骚扰啊，或者是你看到那种很烂的合约，你第一件事情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就是我就挺你就对了，啊、对，
我要罩你了。
对对对、嗯、就是没有问题、嗯、你千万不要怀疑，对，你就是跟我讲，我会帮你处理这样子。他尤其非常关心女性爵士乐手、黑人这些相对感觉比较弱势的人、嗯、那他自己做过 tour manager， 他也做过唱片公司的，在唱片公司帮人家看过很多合约，他在很多访谈里面都告诫很多的年轻乐手说，合约一定要非常仔细的看，然后你也、嗯、你有认识任何律师的朋友，不要迟疑打电话给他，你就是要很，你自己看不懂没有关系，你都不要答应，你一定要好好的搞清楚，因为跟爵士乐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生涯里面，就像刚刚提到的说，他有很多黑人乐手被唱片公司的合约，被各式各样的演出的酬劳，就是各式被剥削，那他都非常关心这些事情、
嗯、
他都觉得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改正回来、
嗯、
所以他真的很像一个侠女一般，然后又像妈妈会叮咛大家要做好一些事情这样子。
其实这一本小凤你在讲的这本书 Sophisticated Giant， 就是在讲 Dexter Gordon 这本书啊，我和信伟都已经开始稍微看了这本书哈。那其实真的其中有提到非常多的细节，有一些真的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那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嗯、跟这个 Robin D.G. Kelly 的这个书，我觉得很类似的地方是说，他真的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小的细节的搜证跟查证。比如说他有讲到说、嗯、他找到说那时候Dexter Gordon 跟这个唱片公司的一些合约，跟他一些收据之类的，然后可以你从这个收据你可以看到说，诶，当时Dexter Gordon 他自己赚了多少钱，然后唱片公司剥削了多少钱，他又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所以这本书我目前大概看了十章左右，他每一个章节的他的故事性都很强，但是相对的同样他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史料，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本书。
听说他还为了这样跑到马达加斯加去访查那个 Dexter Gordon， 有一个曾祖母是来自于那里的。
嗯，
对，他就是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跟调查，感觉他就把这本书当作论文在写这样。
嗯，
刚刚 Jeff 介绍那位 Dr. Kelly 说在纽约当那个 African Culture 的教授，对，搞不好 Maxine 是当过他的学生之类的。
Maxine Gordon 好像为了写这本传记特别就是他有就是当就是 Robin D.G. Kelly 的学生一段时间
啊、哦、果然真的是，
对，他是他的指导，就是他写好像不知道论文还是什么时候的
教授，在 NYU 的时候，对，所以对啊，刚刚 Jeff 在介绍的时候我心想说，诶，这个时间可能对得起来，他可能那真的就在那里念过书。对，
我们之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希望小峰做这个 Maxine Gordon 的这一个历史边缘的介绍其实这跟我们这是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集，那其实这跟我们下一季的节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一季有接受国议会的这个补助的关系，那所以我们都是做一系列的访谈，但是我们下一季的方式会是用有点像是说书的方式来做我们下一季的节目。
距离我们第一次讨论要做这个 podcast 其实一年了嘛，然后我们做了三季，然后访谈过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人物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哎，也许我们可以来做一点别的事情。对啊，因为像我是一个有点怕无聊的人这样做久了就会觉得，哎，好像可以做点别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叫做像是爵士说书人的系列，那我们可就会从这本书里头 按照就是书的顺序，然后挑选一些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故事。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在讲音乐可是又没有办法播放音乐，然后我们也是在想说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来突破这个限制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来每次来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另外也会搭配一个音乐的连接，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借由这种故事的方式来认识爵士乐。
对，那我们这次挑选的这本书就是 Maxim Gordon 写的这个 Sophisticated Giant， 就是有关于 Dexter Gordon 这一本传记。所以我们下一季的节目将会由这一本书作为主轴。
其实第四季的第一集我们已经悄悄的录好了，
是的，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重量级任务。
是的，
那今天大家又要来听到我们就是已经听了一年听到很腻的主题曲这样子我们如果有够多的资金跟时间的话，也许可以录制新的主题曲，但我们再看看好了啦。
嗯嗯嗯，
看那个下载数量，应该是看有没有业配吧我也不知道。
哦，业配是不是？哎，这是比较实际的，如果有业配是最实际的啦。不过我个人是有一个，啊，我个人是有一个期许啦，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dcast 它的一些数据嘛。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单集的流量什么的，我反而倒没有这么在乎，因为我知道说不同的来宾会带来不同的流量嘛。比如说这个来宾如果说他的他自己的粉丝群很大的话，会带来比较多的流量。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在乎的是说有多少人订阅我们的频道。目前我们这个有订阅人数只有592人，一年下来累积的。但是对爵士乐来讲，我觉得可能还不错吧。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冲到多少啊？
1000啊，
冲到1000，对啊，如果说能够冲到1000的话，
1000就做抱枕吗？
1000就做抱枕，
到底怎么办？有很多事要做，要做抱枕，还是要录新专辑？
录新主题曲啊，
新的主题曲，
对啊，
应该让观众来投票决定。
我们的鼓励观众都跟我们互动啊，其实有很多观众比较害羞啦，会用私讯的方式或是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跟我们留言，我们都很感激就是给我们他们不同的想法。所以就是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很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也都谢谢之前有跟我们留言或是建议的观众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跟我们的互动，跟我们沟通。好，
订阅订起来哦，
订阅订起来哦，突破1000就有杨丞琳抱枕哦，爵士杨丞琳
我知道啦，应该就是等到第十季的时候，我们那个封面照片就可以换成我们全部的人的小孩，那张孩子应该就可以卖更好一点。
哎，欸，真的，欸，
但是第十季的时候他们还很可爱吗？
可能那现在先拍起来放
OK， 好，
就这样咯。
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大家今天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峰，
拜
拜
拜
拜。Bye bye bye bye。
我今天看到一句写得非常棒的一句话，我会把它当作我的这个座右铭，就是只要有人类的地方爵士就有点是边缘的音乐
什么？真的？
这是江欣维讲的，
只要有人类
刚好我在准备 Nat Hentoff， 然后 Nat Hentoff 就直接提出，其实现在整体美国的唱片业爵士乐的销售量只占3%-4%。
哦，还有3%-4%哦，那还不错，我以为是0.3%，
所以就是边缘啊，还是存在啦，但很边缘这样。
天啊，
对啊，然后我觉得爵士乐真的，因为它太崇尚自由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嘛，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真的想要 speak your mind， 就是你真的毫不遮掩的、很真诚的想要表现你自己。我想你可能不太可能那么说话的，
有点半开玩笑啦。不过真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爵士乐的边缘，那其实爵士乐并不是故意想要边缘，而是它就像欣维刚刚讲，它这个音乐的特质，所以很难变成一个，就尤其在现在啦，很难变成一个主流。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身为热爱爵士的人啊，我们也是很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真的 欣赏跟享受爵士乐曾经或爵士乐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帮助大家能够更了解爵士乐，但是我们又不想要用一些很俗套的方式，就是哦，爵士乐就是来自什么非洲的什么音乐这样子的一些很粗略的讲法。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把这个爵士乐不同的面向尽我们的力量来介绍给大家。那希望说在这个之中能够大家能够找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爵士乐的资讯，对啊，
新的尝试，
对啊。哎，讲到我们第四季的节目，哎，小峰，我寄一些资料给你，你可不可以稍微看一下？在那个，如果现在去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我们的群组，你看一下，我们有寄一个新的资讯给你。喂，小峰，你还在吗？
小峰老师不见了吗？
他去看小孩了。
对，我不好意思，我刚又消失。
不会，哎，小凤，我寄一些资料给你，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在那个我们的群组
吗？
对，很重要的第四季的这个资讯，你要看一下。
对啊，因为我们第四季有这个新的企划爵士说书的这个系列，然后加上已经一年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好像应该可以来做一些改变，就是新气象这样子。
嗯。
所以小凤老师你看到了吗？
就他这样关静音，我们很难猜测他心里在想什么。观众可能现在听众可能想说你们在干嘛，我等一下会跟听众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好失败哦，这什么
timing太差了。
真的，
这如果以爵士乐演奏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解体的情况。
哎，
小
凤
老师，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拍一些，一直消失。
不会。
等一下，我看到，
你确定？你仔细看一下、啊。
你传了一张照片，
对啊。
你
哦，哎，对，为什么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的新的一季要新的气象啊，所以我们
一个变成背后灵。
什么？
好，感谢、
yeah.
感谢。
OK， 好，先跟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哈，因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我们爵士边缘人的这个 logo 哈，我们的这个封面哈，就是我和新维的这个画像有在上面嘛。那可是其实小峰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已经从第二季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节目嘛，对不对？
已经两季了。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时间把这个小峰就是加进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封面里面，所以我们前阵子就是终于想说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转型正义，不可以让小峰的那个画的这个肖像没有出现在我们的 cover 上面。所以我们呢我就请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特别帮这个小峰的这个肖像，他的画像终于再加到我们爵士边缘人的的封面上面。那这个不好意思，就让小峰久等了，小峰已经加入这么久，我们现在才做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很不公平耶，为什么他把小峰画这么美？这是杨丞琳吧？这不是吴晓峰吧？对啊，
就是
太夸张了，
突然出现一个年轻貌美的形象在爵士边缘，
一点都不边缘。我也觉得他把那个画像画的比本人美了一点。
没有啦，开玩笑的。
变三巨头，
对啊。所以各位听众，我会把这一张我们下一季从第四季开始，我们新的爵士边缘的 cover 放在我们的脸书跟我们的 IG， 所以你会看到说刚刚小芳看到是什么。他终于进入我们的封面了。
感谢、真好，
就是大家也可以有我们的 timing 知道就是小峰老师的工作有多吃重。
对啊，